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慈悲的神，神也是丰盛的神，所以神是为他做，给他预备了最好的条件。我们再把最后这段啊，最后还有两段经文，我们把它读了。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秋坛去了。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我们先把它的主要意思来思想一下，有一些内容我们可能要留到下一讲去一块的再来细细的思想。我们看到扫罗在被高利的过程当中呢，扫罗自己始终没有说话，他很乖的，就是听撒母耳的话啊。那撒母耳呢，是用预言应验这样的一件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一个事件呢，来证实扫罗被膏是耶和华的旨意。刚才我们说了有三个兆头，这三个兆头当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三个，就是得到神的言语，得到神的话语啊，得言，那是圣灵的工作。在悄然无声当中，扫罗改变了，扫罗改变了，怎么改变的？大家注意到刚刚经文怎么说的，神给他一个新心，先给他一个新心，这个心果然是新的，这个心就能够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第六节，十章第六节是说的大大感动，这个大大感动就是，就从文字上已经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事情好了。这个大大感动，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意啊，是极其强烈的一个动作，就是圣灵啊感动他，就好像圣灵冲进去，好像你家有门呢，连门都踹开了，冲进去啊，圣灵就冲进去，像火一样的在他心里燃烧的那种情形。这种表达在旧约当中有好几次啊，有几次是用在这个描述力大无穷的士师参孙这个身上。后来在之后的经文当中，在描述大卫王，就是大卫被撒母耳膏立的时候啊，也用了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圣灵冲进去燃烧他，来祝福他。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恩膏啊，这是扫罗做王的保障。扫罗之所以能做王，而且能够建功立业，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恩膏。到后来扫罗堕落了，扫罗堕落的表达是什么？在圣经上以后我们会读到，是他被耶和华神弃绝了。他被耶和华神弃绝的时候，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今天我们回想起来令人惋惜啊！刚开始耶和华的灵进入扫罗，冲进去占据他的心，燃烧他的心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可惜后来因为扫罗的错误，耶和华的灵离开他。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被撒母耳膏立之后，他到了哪里呢？到了神的山，这个说的呢就是基比亚。他在这个山上，在先知当中一起受感说话，说完话了以后他去哪里啊？我们看荧幕上经文最后一节，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秋坛去了。尽管人家看不起他，不相信他，扫罗这个时候 他是被神的灵充满的，他不气馁，他将在之后，我们不是讲有三部曲吗？三部曲的第三部当中来证明自己，那是基列雅比战役，在那个战役当中，扫罗将在众人面前证明他自己，这些是记载在第十一章，我们暂且按下不表。扫罗寻驴的事情呢，以扫罗上秋坛去了来结束。这是一个什么呢？学者特别提醒我们注意，这是扫罗生命改变的记号。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的中心不一样了。神赐给扫罗新心，扫罗成了新人。那他这个新人的一个特征性的动作是什么呢？他上秋坛去。秋坛是敬拜的地方，在敬拜的地方，他要把自己跟神连在一起。过去生命的中心，他是种地、牧羊、寻驴这类的事，现在他要关心的，他的生命的焦点是献祭敬拜了。好，今天的经文快要读完了，我们接着读后边，一边读一边来思想。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这个扫罗的叔叔到底是谁？学者们看法不一，我们不跟他们一块争论，我们就按照撒母耳记上14章50节说的，那里说呢，他的叔叔是尼尔。尼尔就是后来做了扫罗的大元帅的那个亚尼尔的父亲。他的这个叔叔呢，很想知道撒母耳说了什么，但是扫罗呢，就不告诉他。只告诉他驴找到了，跟他说家事，但是呢，关于他要做王的事呢，这种国事呢，守口如瓶，就是不告诉他。他一定有他的考量啊。我猜想他是更也是为了尊重撒母耳的安排，撒母耳要来亲自说这件事情，所以扫罗不讲啊。撒母耳在圣灵的带领下，刻意的把扫罗的高利分成了暗中的高利和公开的案例两个部分，他要在这两个部分中间呢插入神的给的那个预言验证的这样的经历。这是为了谁呢？这是为了扫罗准备的，让扫罗的心准备好啊。扫罗做王的登基仪式要在下一次，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读第十章后半部分的时候我们要讲。让我们今天呢就回顾啊，刚才花了很多时间我们把这个经文啊细细的捋了一遍，我们要回顾经文呢，来再次的来思想其中的属灵的教训。这个现代的这个理论当中呢，有一个理论叫做混沌理论。这个混沌理论当中提过一个蝴蝶效应，就是美国科学家 Edward Norton Lorenz 他是提出的，在1972年的一次讲演中，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大家一定听说过。他说，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了翅膀，会不会在德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大财主鸡市丢了几头驴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带来的是什么？竟然是以色列王国建立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在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从寻驴到德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的手。宇宙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所以我们定睛在耶和华神身上，从三个方面来稍稍的总结和思想一下啊，从这段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和神的心意有三个方面啊。这部分我已经讲了。第一，神的拣选和预备。神让撒母耳应允百姓说为他们立王，神亲自安排这当中的一切，具体到每一个关键细节。扫罗做王这件事，撒母耳是传话的，他是执行者，而耶和华神才是整个历史的总导演。刚才我们读到第九章中那个三处看到，看哪、啊、看哪、啊、看哪、啊，那都是惊叹呢、啊， 不是巧，不是巧，不是偶然，不是巧，而是妙。神的作为奇妙。我想问大家，刚才我们读到了扫罗的出场，你的印象如何？现在还在你脑子里吗？用现在的话说，说不定可以用经验来形容啊。当然通常说经验是说女生啊，男生也可以说，也是很让人惊奇的。初见扫罗，那是一个没有被权势熏染的帅哥形象。他是什么样子？高大健壮俊美，而且顺服父亲，关心家庭，富有亲情，谦恭礼让，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我说他有三有，第一呢，他有谱，第二有样，第三呢，有德。那么按人的标准，扫罗是最理想的、最完美的君王候选人。所以今天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为什么放在这里，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写它，是给人留下一个扫罗的初见，就是他初次出场，把他的当时的形象呢历次存照啊，直到然后到整本书过去啊，到整本书讲他的部分过去，到他人生谢幕盖棺论定的时候呢，再回来跟这个初见做一个对照，这个初见就成为一个参照物，勾勒出扫罗人生的轨迹，让这些事情成为后人的借鉴。我们知道扫罗最后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对吧？他死在战场上，被仇敌把头割下来，把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这是让人想起来很惨痛、很唏嘘的事情。我想到满清才子啊，纳兰性德，他做过《慈木兰花》，他做《慈木兰花》的时候就感叹人心多变，见异思迁。他在词中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啊。后边还有啊，他这是讲爱情的，就是说人的心呢，守不住最开始的那个爱，人的心会变。我想到的是，我们在走信仰的路的时候也常常会这样啊。请大家想一想，也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啊，人在走信仰的路上啊，常常是初信之时这个激情澎湃，可走着走着呢淡了，走着走着习以为常了，然后呢忘了初见，丢了初心，就迷了路，就变了心，甚至丢弃了信仰。扫罗是属肉体的，而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罗马书第八章。亚当的后裔无论是多么样的完美，在权力和情欲的面前都会走向骄傲和败坏，都会背离自己在神面前的初见和初心。所以这是给我们的警号，让我们警惕的地方。我们知道人的肉体生命如果不接受神的对付，不被神对付，不被神从里面改变，人就不会甘心以神为王，也就不能为神作王，就是为神作王是扫罗的使命。离开了神的道，就以至于最后被耶和华神所厌弃。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儿女都要从扫罗身上学的教训。爱神的心不能丢。我们今天也都得了这样的位分，得了这样的福气，我们将来也要同基督一同作王的，不是吗？我们要学习事事顺着圣灵而行，让神在我们的身上作王掌权，才能做到一个有始有终的人，与主同行直到永远。所以我写了两句，三次看呐，令人惊叹耶和华的作为，点滴奇妙啊！初见初心难保终局，人一生的追求步步重要，这是第一个功课吧，我们一起来啊共勉的地方。第二，神的修剪和雕琢。耶和华神不是简单的把带领以色列众民这样一个任务丢给扫罗，然后就说 给你了你干吧，任他自生自灭。神其实是非常眷顾扫罗的，为扫罗想得非常的周到。他知道扫罗没经验，所以给他安排一个 mentor， 安排一个导师，就是撒母耳，让撒母耳调教啊，让撒母耳调教扫罗，所以导师调教，爱中领路，跟他同行同席同住。撒母耳是用神的爱来爱扫罗的，他尊重他，请他甚至在宴席上做首位，把最好的祭肉给他吃，这个老爹对儿子也不过如此吧啊，培养他的自尊心，而且还跟他同住在房顶的那个平台上，跟他那是非常私密的，跟他推心置腹的交谈，把神的心意和计划都告诉他。扫罗这个人呢，虽然身材高大，但是胆子很小，缺乏自信的，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会读到，最后他在公开被高利的时候，人家说到高利，他说他找不着了，他吓坏了，吓得浑身哆嗦，藏起来了，啊，找了半天才把他找出来啊，这是下次要讲的。那撒母耳呢，培养他，让用预言告诉他什么事会发生，而且教他呢怎么解读兆头带来的这个意义啊。就是私下高抹他，而且用预言来兼顾，给他新人、新心和新的灵。这是神的同在，让撒母耳明白神与自己同在，这是撒母耳的力量、智慧和勇气的源泉。撒母耳对扫罗施行的这个一对一密集门徒训练效果如何？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你们都木然地看着我。我觉得效果应该说还不错，因为什么？因为扫罗确实如第三个兆头里预言的那样，他成为了新人。再说一次啊，新人，新人是何等的重要啊！在旧约圣经当中，这是唯一的一次用新人这个词的地方，用在扫罗身上，用在撒母耳带领扫罗的事情上。而且十章第九节说，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这时候的扫罗就与过去不再一样了。扫罗跟过去不再一样，他有了一个新心，成了一个新人。他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得到，他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了与神同在的幸福感。所以他一到神的山，与众先知相遇，他就怎么样？他就被圣灵充满了，他就受感说话了，他被神改变了，他的灵与神的灵接通了，与神的灵接通。属神的人在信心的道路上无所畏惧，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最后第三个方面，神的引导和使用。我们一直在说呀，都说的是高利扫罗为王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说高利扫罗为王的事情，但是你注意到了吗？今天我的给大家看的经文当中啊，讲到扫罗的这个事儿的时候，王字一个都没有。第九章十六节说高扫罗做什么？高他做以色列的君。第十章第一节说耶和华高扫罗做他产业的君。请大家注意，君非王也。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字。这个在比较新的翻译当中呢，这个特别的把它分别出来。这个君这个字啊，是领袖，是统帅，是管理者的意思。而王这个意思大家比较熟悉，叫 Malex 啊。这个王这个意思呢，是主宰，是拥有至高权威的那一位。神高扫罗做什么？做君，其实不是做王。所以这段事情是特别是在私下的，老百姓不懂这个，神要特别的让扫罗明白，他啊让撒母耳高扫罗是让他做君，做君是指他要听从神的指挥，神才是王。这个做君的人，他听从神的指挥，服服在神的权下，带领众人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君是管家，不是主人。这个别看这一个字的不一样，这里边有很深的属灵含义在其中。 而高扫罗做王是人的意思。下一次下一章就是这章后半的段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这个。人是要一个王，神是不再要不想让耶和华做王了，让人来做王。这是人僭越耶和华的主权厌弃神的治理的表现。所以经文当中的君子体现了神对扫罗的引导，告诉他你是要做君的，有事来找我，我是来指引你掌管一切的，让他记住自己的位置，守住自己的本分啊，是君非王，他要守本分，勤治理，带领众人跟随主，他是仆非主，要谦卑，要自省，要分别为圣，永不回头。神第一次使用扫罗让他受感说话就是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传讲神的话语，接下来就要讲他是带领百姓照神的话语去做，这个是神让他做的事情，神用心良苦，可惜扫罗没有坚持到底。初为国君的扫罗看起来确实很谦卑啊，你看也有人很尖刻的评论说他这时候谦卑啊，只是因为他还没有骄傲的资本呢。说一旦神用他成立了功业，成就了功业，他心就变了。这种假谦卑的这个，或者没有得到真的谦卑的人的情形就是这样。一旦成就了功业，他的谦卑就变成了自大，他的温柔就变成了刚硬，最终走向毁灭。这是后话啊，我们一起感叹一声，按下不表。神学家 Howard Voss 他评论说，他说变为新人是顺服神的条件，但不能确保扫罗有持续的恒久的能力去一直做对的决定，采取对的行动。他提醒我们，改变不表示已经完全，我们也常常会被神改变，被神改变的时候也不表示你已经完全了，我们是新人，是起点，成圣的路还要一步一步的走。2012年年底的时候我和青林去海外校园服侍，在临走前，咱们教会的那个金宝从老弟兄，他代表教会送给我们一幅字，用他漂亮的篆书写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啊，看得清你也不一定读得懂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篆字很难读的。我就在拿着这幅字，我站在前面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用这个理科的这个对照法，看这儿是什么，看那是什么，对照来这儿，来揣摩了一通，才读出了上面写的四句话。上面写了这么四句话。第一句话是在基督耶稣里顺服真神的旨意，在圣经真理中明白行动的准则，在敬拜奉献中得到人生的满足，在与主同行时经历永恒的祝福，说要跟我一起共勉的。我当时呢很感动，我一面称赞老弟兄他的书法好，一面问他说这四句话的出处在哪里啊，结果他就看着我笑而不答。我猛然意识到这四句话是我自己说的，是我几年前在讲道的时候说的，我自己已经忘了，我自己已经忘了，而这位当时已经80岁的老弟兄他记得清清楚楚，我的汗就流下来了，在当时这叫汗颜呢。读今天的经文让我再一次想到这件往事，这件往事提醒我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曾经的眼泪，不要忘记在神面前的承诺，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这是我们要再一次在一起共勉的。昨天晚上我跟青林参加了一个卢刚枪击案30周年的回顾的这么一个论坛，我们在谈及这件事情的这桩惨案的时候，我们最终都回到神的爱，看到神的爱心，看到神的爱对我们的冲击，我们当初是怎么样立志要跟随他，要成为被他的爱浇灌和传扬他的爱的人，那也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初心，不要忘记他的恩典，不要忘记眼泪，不要忘记承诺，也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 愿扫罗的轨道，他人生的这种失败的轨道成为你，成为我的警戒。我们记住这个初见和初心，在信仰的路上定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行，不要彷徨，不要回头，不要被岔路吸引了去。愿神赐给我们心灵成为新人，愿神在他的大爱当中来塑造我们，为主所用，一生光明。我想跟你们一起说阿们。初见，常忆初见，存初心，永保心灵，做新人。莫道寻驴事有小，圣手威力动乾坤。三部曲的后边我们要下次分解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